其实第三章第七节也很好的，没有打在上面，是这样讲，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换句话说，喜爱良善，恨恶邪恶。那么这个是智慧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。世人有世人的智慧，但是神那里才有全然的智慧，因为神是智慧的本体。好，我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哈，那么我在慕道班里面，在福音班里面我也提过，就是即使你还没有信主，你也可以祷告的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位问过说，我还没信主，我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以的，没有信主一样可以祷告的。那神也会倾听你在他面前的祷告。好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我说慕道有两个祷告是绝对可以做的。第一个祷告就是跟神讲说，神，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，求你让我来认识你，求你让我来看见你，打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你是那位真实的上帝，让我经历你，让我看见你是那位慈爱的神，让我知道你爱我，让我知道你是那位信实的上帝，好让我一生的来跟随你。那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祷告，到神面前说，神，求你让我看见。然后第二个可以做祷告是，如果你在患难里面，如果你在生命里面有任何的艰难，你可以到神面前跟神讲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，我已经不知道我下步到底该怎么样行，求你来拯救我。即使你还没有信主，神一样会喜悦这样子的祷告，因为当你离开你自己的道路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，神喜悦。我们以后会再讲到，所以主耶稣曾经讲到说，祈求的就怎么样得着，寻找的就怎么样寻见，叩门的就怎么样给你开门。当一个人承认自己需要神，当一个人愿意带着谦卑的心说，神，我是有限的，太多的事情我不明白，但是我奉闻有你，求你让我亲眼见你，然后神就会接纳你这样子的一个祷告。好，所以哈列斯比，我刚讲到这位神学家，他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，他说，人如果不逃避神跟自己的良心，而且肯在神的面前常常逗留，常常逗留这样的人，神会改变他的生命。你知道有的时候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，有人给我一颗糖，我会在他旁边逗留一会儿，看看还有没有怎么样，多几颗糖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多多逗留，不管是基督徒，不管是还没有信主，我们需要到他那里逗留。因为主讲一句话说怎么样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。最后我要讲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基督徒不祷告的原因，其实就是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不自觉的怀疑，祷告到底怎么样，有没有用。我们很多时候会没有一个不自觉的怀疑说，祷告真的改变事情吗？祷告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呢？有一个无神论者曾经这样讲，他说，神不需要人这种无知又矛盾百出的祷告啊，这是无神论者讲的。神如果全然是智慧，他又无所不知，他岂不会晓得什么事情对我们最好呢？他如果是全然的良善，他又这么样的爱我们，他岂不会不论我们祷告不祷告都把最好东西赐给我们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？他这讲的有没有点道理啊？有点道理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那他讲的其实第一句话讲的是对的哈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非常无知而且矛盾百出的哈。我这样讲，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小的 bulletin， 他们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啊，他说有一个人，他的小孩啊要打球，他球队打球，于是他为这个球队祷告说，啊，神啊，求你让他们这个球队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他球队能够赢球，对不对？ 我们为孩子考试也是一样啊，求你让他考得好，对不对？赢球，哎，那他这个上面问了一个问题，就说，那如果另外一队也有一个基督徒的家长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这到底谁赢呢？两个人都跟神求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比赛能够赢，对不对？那我在北卡的牧师有一次讲到的时候，他说有一次祷告会里面有人说，我的儿子明天要参加 karate， 要空手道还是跆拳道的比赛，求主你让他赢。牧师想想说，是要怎样呢？是要把另外一个小孩子击倒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不怎么太 make sense。怎么祷告呢？比如说为孩子怎么祷告呢？我说啊，我们求神保守他们这个比赛没有小孩子受伤的。我们求主让这小孩子在比赛里面 they have a good time， 他们很高兴。求主他们可以在运动里面学到运动的精神，求主让他们学习到胜利了不要骄傲，因为那是神给你的恩典；失败了不要气馁，我们人生总有碰到风浪的时候。输赢毕竟不是最重要的，求主让他们学习到团队的精神，求主让他们学习到一个新的技能，在这个新的技能、新的事物、新的运动上面，他可以一生来享受，这样子到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学习。有一天也许他自己还可以教他的小孩一起去学习这个运动。所以有许多事情我们是可以祷告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怎么样，我们祷告错的东西，并不是说你不能这样祷告，你还是可以这样祷告，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学习到有一些祷告或许其实是有一点妄求，或者我们以后会谈到妄求的这个事情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作为一个医生，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们自己也曾做这样的祷告，就是求神医治一个末期癌病的患者。但是我现在其实像大家很多人知道，我母亲97岁，我们现在有大肠癌，她的癌症其实也是比较接近末期，我们不是很确定她到底能够拖多长的时间。但是真的要为她的癌症求治愈吗？为癌症末期的癌症求治愈是合理的一个祷告吗？我实在讲，我有今天这个姚敏不在，我有其他的肿瘤科的朋友讲说，我们 be very honest， 末期的癌症 it's just not going to work， 你如果要求说这个癌症离开，它是不会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一个例子是台湾的吴永长老，吴永长老据说以前他是这个肠癌转移，肚子打开来里面都是肿瘤，然后医生把他关起来，结果他祷告他后来就治疗好了，活了几十年啊。那么据说是有病理切片报告的，好，那么详细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晓得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。那但是这样的事情是绝为稀少的。但是我们怎么样为一个末期癌症病人祷告呢？他如果还没有信主，我们为他祷告他能够信神；如果他已经信了主，我们为他祷告他没有太多的疼痛，他的生命里面在最后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 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，满有平安。我们可以为这个病人说，我们求主延长他的年日。那我的母亲诊断大肠癌的时候，10公分的肿瘤已经局部的转移，医生把它拿掉，这是3年多以前的事情。他吃了一些药，他对药物反应很好，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，仍然是满心的喜乐。那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他的年日是远远超过我们想的。93岁的人去开刀，你就想到我们都吓死了。那个进开刀房的时候，你是不晓得还见得到自己的母亲，见不到的。我知道我的母亲那时候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我至今还记得。在我们很多的祷告的事情上面，其实我们需要学习该要怎么样的祷告。但是我们还要回答刚刚的那个问题啊，神既然爱我们，全然是智慧又全然的爱我们，那么甚至可能他已经预定了所要发生的事情，那么人为什么还去祷告呢？我在慕道班里面我也提到过这个事情，基督教是宿命论者吗？ 什么叫做宿命论？基督教是宿命论者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谈到预定的时候，有人说，那如果是所有的事情都预定了，那么我神有什么也不用做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宿命论，我们很简单就是这样讲。什么是宿命论呢？宿命论是相信人的命运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，人对自己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。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在湍急的河流里面有一块浮木，这块浮木浮在水面上面的木头，它只能够随波而下，那么这个叫做宿命论。是讲到说人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照中国人讲法就是叫做这是老天说怎么样注定，对不对？但是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如此。我们的信仰相信我们的祷告会改变事情，我们的祷告也会改变我们。神，我们说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他创造了宇宙万有以后，他用了许多的定律来托住这个宇宙，譬如说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，这里面有许许多多他所创造的，他用他自己所设定的律来托住万有，所以有万有在他的手中。而我们也说神随己意行作万事，我们也说另外一句话，圣经上面说神说有就有，怎么样？命立就立，神说要有这个事情就可以成就，神说要事情怎样成就，这个事情就可以成就。神需不需要我们来祷告来成就他想要成就的事情？神不需要的，神自己可以成就一切的，但是他选择我们用祷告的方式与神一起来工作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习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认识上帝。我以前大概一年多以前我讲到的时候举过这个例子，这例子我听到我一直觉得很好，那么后来我也付诸实施哈。就是如果哈你有辆车，你有在家里面洗车，然后你有一个3岁的儿子跑来找你说 Daddy 我也要跟你一起洗，你让他洗吗？他洗车的时候他不会洗的，他3岁的小孩，这么矮矮的小孩，他拿一个抹布，你丢给他一个抹布，他把抹布弄湿了，他给你洗哪里？先洗轮胎的轮胎洗完洗车子洗着车子越洗越干净哈。但是如果你是父亲，你会不会愿意让他做的？他玩水玩得非常的高兴，洗洗车车玩玩水哈，这小孩子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，他真正帮到你忙了吗？好像没有，因为真正洗车的人是谁呢？还是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作为一个父亲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你会不会喜悦你的孩子跟你一起来成就一件事情？神的心意正是如此，神喜悦我们参与他在历史里面，在人类历史里面所要成就的这一切的工作。所以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可以来改变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，可以改变我们周遭一些故事的发展，一些故事的结局。因为他会听我们祷告，而且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。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他求的时候，他就如同一个智慧的一个父亲，他会回应他儿女的请求。所以我们也讲说，不是你所祷告的都一定照你的意思成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而神会让那些对我们最好的事情来成就。所以大概几年以前，我在北卡在 Winston-Salem 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1个小时多有一个小的教会，那么有一个姐妹找我去跟他们有一些分享，去跑去跟他们分享。那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讲到祷告，那么讲到祷告说神会听我们祷告，那么会改变一些事情。我还记得下面有一个慕道友去举手问了一个问题啊，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不祷告事情就不会发生，对不对？你祷告的事情发生，你说那是祷告的结果，你怎么晓得你不祷告事情就不会发生呢？ 这个话一听就知道这个是搞科研的，对不对？问这种问题啊。那这个问题当然我没有办法晓得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，我们做研究的时候，我们说搞个对照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做医学科研，做一个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， 做一个这个随机的这个对照组的一个研究。这个一部分病人同样状况，你把他给他治疗，一部分不给他治疗，看看给治疗不给治疗有什么样差别。那祷告没法这样搞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祷告，我又不能不祷告，我又祷告，然后看看事情能不能成就，我没有办法这样去做的。但是当我们基督徒的日子过久了，我们就晓得其实神是听祷告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绝处逢生的时候，你向神呼求，神就听了你祷告。所以 Tim Keller 这位美国非常出名牧师讲到，他说，我越相信我信主时间年日越久，我更相信神是听我们祷告的。我现在已经100%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以前在慕道班有分享过，我以前在 Raleigh 工作了2-3年的时间。我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，我自己在 practice， 我来 join 一个 group， 有三个 Raleigh 最出名的呼吸科的医生，但是我一辈子也没想到他会做假账。所以到年底的时候，他说 Ambrose， 你还欠我们5000块钱，我们发给你的薪水太多了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，我的薪水已经很低了、啊、跟我以前自己 practice， 我说那个一定有问题。所以后来要他们的账，要他们账，发现说他们欠我50000块、啊、他们却说我欠他5000块钱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回去然后我就跟同事讲，我说我们开会吧啊。那么这个负责的医生当我提出质疑的时候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我就知道我上贼船了。他说 Your contract is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、你如果听英文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你的这个我们跟你的这个合约哈，是要看看我们怎么解释它。那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解释。后来其实我发现他们给我的薪水有三个版本，一个是我欠他5000，还有一个是他欠我2万，还有一个是他欠我5万。其实欠我5万是对的哈，但是就晓得上了贼船。上贼船，我还记得那天回去跟安迪讲说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，必须要离开了。我们祷告，希望能够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。没想到第二天我跟 Duke 大学开会的时候，开会的我们有一个事情讨论到说，我们这个 group 啊，连我四个人是不是要 join Duke？那个我一进去的时候，我以前的这个做 fellow 时候的 advisor Dr. McIntyre， 他老远看见我进来，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 Ambrose， I can have a job for you， do you want to work for me？ 他说我有工作给你哈，你要不要来给我工作。我的同事吓坏了，说他在这里做得很好，他不需要去你那里工作。我心里面在想说我是准备要走人了。但是你再也想不到怎么样，有的时候神的拯救是来得如此的快速。但是也不是所有每一次情况都是这样子，有的时候在艰难里面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环境并没有改变，但是神可能有个心意，他是要借着环境来改变我们，他借着环境来改变我们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其实哈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事情会不会改变？是的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改变？这个答案也是的。因为当人在祷告里面与神相遇的时候，这样子的相遇必定会要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，它必定会要带来我们价值上面的改变，它必定要带来我们对世界看法的改变，我们对宇宙这个整个世界到底怎么样一回事情，我的人生到底怎么样一回事情。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，它要带来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翻转。而我们的生命，你会发现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越会像他。所以当我们每次讲到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，当我们越靠近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慢慢的那个神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反射出神的荣光，不是我们自己好，乃是我们生命慢慢慢慢我们会开始有所改变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我在80年代的时候，我在芝加哥做住院医师， 那我在做住院医师的时候碰到很难搞的加护病房主任。那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我的本行哈，我在做睡眠以前，我的本行就是呼吸跟加护病房。我喜欢加护病房，我以前每次讲说加护病房是真正救人的。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不太起来搞什么睡眠科的，哈哈哈，这种小儿科吧，这个不是真正的医生。我们真正的医生是怎么样救人的，人快死把他救回来。我喜欢加护病房，所以我在台湾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美国，我做住院医师，我就已经做两年住院医师，而且我加护病房对我来讲是这个 piece of cake 啊，这个易如反掌，是因为我很熟悉这加护病房每一节呼吸机要怎么调，这个血压掉的时候要怎么搞，急救要怎么救，这种我非常非常熟悉的。但是我碰见我们加护病房主任是天下最难搞的主任，那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。我觉得其实他就是要挫挫我的锐气，所以他专找我麻烦，你晓得吗？他专门找我麻烦，让我非常非常的困扰，让我那一个月在加护病房几乎混不下去。我就想说这怎么搞，怎么这样搞，他挑尽各样的方式要找我的茬，你这个做了没有啊？那个你又没做哈，各样的事情要找我茬，我不晓得要怎么办。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以前带给我茶经的老太太，叫做 Joyce， 她对我生命有很大的影响。我给 Joyce 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 Joyce，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？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实在够沮丧了，我在那个走廊的那个走廊，走在走廊上面，我心里想说这个日子何其难过啊，因为早上查一次房，晚上查一次房啊，每一次查房他要给你一些给你找一些问题。事实上他做的很恶劣的一些事情我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哈，我以前在木道班我讲过的。那 Joyce 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试试为你的仇敌祷告要不要，要，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说要爱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 Joyce 说那为他祷告吧，这是神的命令嘛，对不对？我说 Are you kidding me 你开玩笑吗？他如此找我麻烦，我为他祷告，有没搞错？ Joyce 说你就照着我的话做，看看以后怎么样。我就顺服，我就为他祷告。但我问 Joyce， 我说那怎么为他祷告呢？是怎么样能够为他祷告？ Joyce 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你看他脾气那么烂哈，脾气那么差，他人缘非常差，在医院里面都没有人要跟他讲话的啊。其他主治医师因为每个人他不高兴，拿病历摔在别的主治医师面前，给人家极不留余地的。那么人缘这么差，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他当时这样，我还记得他跟我讲，他说你就怜悯他吧。他说你要知道，他生命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问题，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，他绝对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。那这个我们都看见了，他的婚姻他也可能有很多的问题。他在跟孩子关系上面也可能有很多问题，他说你就为他祷告，你学神一样有怜悯的心肠。于是我开始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发现怎么样，我看他我就不太一样。我以前很怨恨他的，但是为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发现我真的开始怜悯他了。一开始祷告的时候还不怎么太怜悯他，但是祷告一段时间里面，我就发现我开始怜悯他了。然后我看他这个人其实就不一样了。他对我不好没有关系，我可以饶恕你。然后我跟神祷告说，不要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，救我脱离凶恶。然后等到那个 rotation 结束以后，后来那个 fellow 就是在我们住院医师跟主治医师中间还有一个 fellow， 这个 fellow 跟我讲，他说其实啊，我知道老板对你很不客气，对你很不好，但是你是这一年我所经历过最好的住院医师，我给你的分数打的是全年最高的。然后再隔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我在上楼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狭路相逢，他下楼我上楼，狭路相逢。那个时候我已经 match 到 Duke， 要去 Duke 大学了。他看到我居然讲那句话，他说 Ambrose 啊，他说你以前做的还可以了，你要不要留下来做 fellow？ 我想说我疯了吗？我精神状态还是正常的。 那么我不回给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很客气讲，我说我在 Duke 已经 match 到了哈。他说 Oh, that's very good. 他说我希望你喜欢那个 program。那然后后来就没有再多有什么来往，一直到我在 Duke 做 fellow 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会，他是讲员。啊，我看到他的名言讲，讲完了以后，我就上去跟他打个招呼，说 Hey, how are you doing？ 他说很好，他说你怎么样？我就跟他报告一下我大概的情形啊。那大家就。其实 turn out to be friends， 啊，就到最后成为朋友。所以我常常觉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的哈，你要记的话，你把箴言记下来。我们今天讲了几句箴言，箴言十六章第七节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，箴言十六章七节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。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啊，我想，但是我们还是在祷告上面还是会有许多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其实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，比如说有人说，神的话说哈，我们话还没有出口，他就已经知道了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讲的说，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要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。那有人在问说，为什么我们还祷告啊？我们如果祈求以先，神已经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，他又爱我，他又是全然智慧，那么真的为什么还祷告？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讲到说，因为那是上帝的命令啊。所以你如果记得耶稣讲过，我们以后会不会再讲，所以要常常祷告，不可怎么样灰心。大家还记得那个寡妇有个对头去法官那里，我们以后再讲这个事情。但讲到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讲到说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什么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？为什么祷告？因为神要我们祷告。而且为什么我们祷告？因为这是我们与爱我们的上帝建立关系、建立联系的那个方式。就我以前也讲过一次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谈恋爱的时候做什么？打电话。打电话怎么样？就跟另外一个人聊天，聊到没有话讲的时候还不肯挂电话，对不对？上一次我儿子回家的时候，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说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啊，他手机永远是开的，手机另外一头永远有一个人啊，他的女朋友跑哪里哪一个房间就带着他的手机，然后我看看上面就是他女朋友，说嗨你好，没有话讲，还是带着手机。我说哇，现在人谈恋爱的方式实在是很稀奇的哈，以前我还没有见过这样谈恋爱的方式。但是怎么样，神跟我们的关系岂不是这样子吗？神跟我们的关系岂不是希望盼望我们与他的那个连结永远是在的吗？因为他爱我们。所以在我们忙碌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寻找那个片刻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，或者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时刻我们都需要来靠近上帝。所以你知道开会是可以祷告的，我们有的时候开会，教会里面会议，有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纷争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在祷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开会的时候你一样可以祷告，神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，今天就开会。你在跟老板谈话的时候也可以祷告的，神啊我现在在跟老板谈话，求你让你自己的心意，让你的旨意在这个事情上面成就。考试可不可以祷告？也可以祷告的，一边考试一边讲，神求你帮助我，这一题我不会哈，求你帮助我，给我有智慧，让我能够解答这个问题。你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的，可以求神赐给你平安。你做家事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以祷告的。我以前也讲过说，早期的修士，早期的修士，有人讲一句话说 God is the God of pots and pans， 就讲到说神是在锅碗瓢盆里面的神。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啊，在家里面服侍家人的，在服侍家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服侍上帝，是一样的。当你在服侍照顾你家人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在服侍上帝，而喜乐的服侍是神所喜悦的。不要像马大一样，喜乐的服侍是神所喜悦的。 所以你知道荒漠甘泉这本小书里面讲到事情，讲到说什么，你烧开水的时候你可以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炼净我，啊，神啊，求你炼净我，如同炼那个银子一样，把我炼净，除去我生命里面一切的渣滓。洗衣服、洗碗、洗澡的时候都可以说，神啊，求你洁净我，洗净我一切的污秽。你种花的时候可以跟神讲说，神啊，求你让我的生命这个生长好像这个花朵一样。在时刻我们都可以祷告。我在高雄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长老的一个他的妻子，我们叫荣姐。荣姐常常在家里面这个厕所的玻璃上面贴一个经文，走到哪里又一个经文。所以你到他家里，偶尔去他家里聚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常常有许多经文贴在不同地方。然后这个经文在那个经文，他去厕所洗手的时候，他去厕所上个厕所，那个就成为他在神面前一点祷告的时间。那我要做个结论。Tim Keller 这位21世纪的我们称他作为21世纪 C.S. Lewis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祷告。他在祷告书里面最后他打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人的灵魂就好像一条船，这条船上面有帆也有桨。我喜欢放帆船，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教我放那个小的帆船，叫做 Sunfish， 你知道 Sunfish 很小的一个小帆船，坐两个人坐满，有一个帆，那你可以，我在北卡，我们这个机场旁边有一个，我小时候带我小孩子去放帆船，但是放帆船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跟他要一把桨，因为有的时候没有风是回不来的，所以你出去你一定要带一把桨，所以再不行就自己慢慢慢慢划回来哈。那么，但是这个 Tim Keller 用四种光景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。他说这里面有四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是风起的时候 you are sailing， 哇，船跑得好快，啪一下那个船稍微有一点斜着，咻一下就过去了，那个是帆船有风起风的时候跑得快。他说一个基督徒在顺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主是非常亲密，神是非常真实的，祷告都是蒙应允的，你可以深刻的感到说神怎么样爱你，而你也爱他，而且你爱祷告，而圣灵正在改变你的生命。你会乐于跟别人分享耶稣，你的心里面永远是涌出喜乐来的，那个叫做顺风的时候，叫做 sailing。 那还有一种情形呢，是划桨的时候。那划桨的时候是无风的时刻，在那个无风的时刻，船可能走得很慢的，那好像不管你怎么祷告，好像神都没有在听，那你也不经历到神的作为，你心里面有的时候有许多的怀疑，但是你在祷告，你继续的在划桨，你继续的来聚会，那是好的。第三个光景是那个船在漂流了，已经划不动了，也没有力量划了，你已经筋疲力竭，你这个时刻只能随波逐流，你已经在漂流。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不想祷告，你也不想顺服神，你没有什么太多渴慕的心，你只是勉强的生活。那么这是基督徒生活第三种光景。那第四种光景那就更加的凄惨，叫做 sinking，叫做快要沉没了。那你已经漂流了航道，你心里面已经刚硬，信仰对你来讲已经是一个重担，你似乎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再信下去，我不知道神在哪里。当你在那样子光景的时候，可能碰见风暴你就会沉下去。所以这里面的一个问题说，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在 sailing 的，那我大概也知道说有几个人是在 sailing 的，好 sailing 的好高兴的，因为你渴慕上帝，你渴望祷告，你渴望来亲近他认识他。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不同光景的人。那 Tim Keller 讲说，祷告就是划桨，即使你在漂流，即使你快要沉没，你赶快努力的划桨，你赶快努力的祷告吧，因为盼望在祷告里面你可以再遇见那位爱我们的神，有一天 风还会再来，帆还是可以扬起来，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，所以不要惧怕。所以这边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神爱我们，他要借着祷告来祝福我们，我们要常常靠着祷告到主的面前。那么中间慕道的朋友再讲一句话，你们寻求他，圣经上讲说，你若专心寻求他，就必定寻见。 Christmas 马上要来到，在圣诞的季节里面，要想到2000年以前耶稣已经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收到圣诞卡上面一个小的 baby 在马槽里面，那是讲到说神降卑为人。我们讲到说马槽、十字架、空坟墓，就是神爱我们的那个记号。神爱我们，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可以认识那位永恒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而且归到他的家中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慕道的朋友，我一直都相信说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，神有他的心意，愿意你在这里来认识他，你可以开始为自己祷告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就结束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到你面前，我们就思想，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祷告，我们真是想到说主，你是何等样的爱我们，这样子的爱是人所没有办法明白的，我们更需要，真是何等需要借着祷告到你的面前，渴慕追求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。甚愿意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你也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，乃是渴慕你自己同在的一个教会。当我们在靠近主你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亲近主你的时候，就求主你再次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家庭，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改变我们周遭一切的事情。我们亲爱的主，在这一切的改变里面，更是愿意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大能，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，也得以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再次为我们中间还有受苦的，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拯救，还有没有认识你，求你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这位奇妙的救主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跟圣灵的感动，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谢谢主，这样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